感谢耶稣，感谢耶稣，伙伴朋友们，早上好。希望今天我们早上的与主明星时刻，在这个敬祷时刻，多多少少我们被启发，我们被开启，我们被提醒，我们生命当中真的不可以没有他。好，感谢主，那今天我们就不多说了，因为我们时间比较紧张。那么呢，我们现在我们有一些嘉怡的报告。那嘉怡的报告呢，先跟大家讲一下呢，那我们其实好些弟兄姐妹到现在还是不太知道怎么的来到使用我们的网站。我再做一遍给大家看。那我们的网站呢是滴滴云端.com， 对不对？然后呢过后呢，那你就在这里，你就拉下去的时候，那你就看到我们现在在第二周的进食了，对吧？那大家进食的如何啊？大家都安好吗？大家进食都享受吗？或者生命有很多的搅动，有很多的脾气发出来，有很多的怨言发出来，有很多的暴怒发出来，这也是很正常啊，这也是很正常啊。所以呢，你就用你的鼠标，你就按着这个图画，你就进去里面了啊，你就进到第二周的进食。那你拉，哎呀，第二周的零食啊，不是啊，你就第二周的进食，你就拉下来。拉下来了过后，你就看到什么呢？拉下来了过后啊，你就看到这是今天已经是3月4号的早上，对不对？就是说这个灵修了吧。所以呢，你就这样拉下来，你就能看到了哈。所以希望大家都安好，希望大家都享受，希望大家都美好哈。所以我在这次的这个早上的早灵修呢，有了一些调整哈。我就把那五分钟的灵修音频哈，就把它拿掉，只留下十分钟的。这样的话，我觉得会更加集中一点点哈。希望大家每一位都可以在这个进食里面有所得着哈。那记得。这两张图画呢，就是我们流脂进食的还有素食进食的，这个恩宠是花了很长时间把它做好的哈。那么呢我们就记得看好这个图画然后呢来到举手举下这个图画，或者用你的手踏在这个图画上，来到为我们每位的参与这次灵修的进食的灵的人生43.0 的来到祷告，来到祈求哈。当然我们还有就是准备你家里的照片啊哈，就是你结婚照，还有你家人的照，还有你教会的照，还有你牧师的照。然后呢每个是5分钟这样的祷告啊。那我也加了很多这个非常棒的神的仆人的方言祷告啊。我跟你讲啊，花很多时间找的。然后呢哇，我就发觉到哇，当有时他们的方言一出来的时候呢，哇，我觉得我整个人都觉得颤抖啊，都觉得说哇，这个方言真的，我听了这个方言，我不用方言祷告我太对不起神了，我就快点方言祷告。哇，那个方言祷告一出来的时候，哇，你会觉得你整个灵啊都被好像都被震撼，都被震动一样，我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经历吗？好几个，特别是甘建信牧师的那个方言，哇，我觉得真的，我带着一种很浓厚、很深、很强的一种的恩高能力，哇塞，真的是啊。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灵修，好好的努力啊。所以这是我们一些的嘉怡报告。接下来呢，我们下周三我们就开始了我们的我的圣灵系列啊。那么呢，我们这次呢，我们会进到这个圣徒与圣灵的部分啊。我们会在辛班尼牧师的身上，库尔曼牧师的身上，在John Gillet的身上，等等等等等等，很多很多不同的神的仆人身上，来到去学习就是说他们跟圣灵的关系啊。我希望可以尽量找到更多的资料，更多的他们的一些的音频啦、敬拜啦、歌曲啦等等，好叫大家都可以在里面有所受益啊。我相信这会是很棒的一个深入圣灵的一个课程啊。当然如果说你身边有一些弟兄姐妹也 不明白圣灵，不知道圣灵，想进入走进圣灵更多的，也可以跟他分享啊。那么呢，我们一样哈，我们的房间号是500人，那超过的话，我们就进到 IS 的房间啊。啊，这是我们3月8号，大家提醒大家是3月8号，因为我们要准备我们自己走进这个复兴的方向啊。好，感谢主。那么接下来一样的，我们现在进食第二周，一直到我们结束的时候，就是4月5号的傍晚6点钟。那过后呢，我们晚上我们就进入一起的逾越节哈。那可以怎么做怎么弄，我自己还不知道，但是我们继续祷告，继续寻求啊。所以真的我觉得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好玩啊。好，那么呢那这个就不多讲了。这个是如果你有代祷需要，你可以添加微信，添加滴滴成长，告诉我们你的需要，我们会为你祷告。然后呢，你可以添加滴滴锦手啊，我来到分享你的见证啊。好，那我们今天不多说了，我们来到解答问题时刻啊。那弟兄姐妹一定有很多很多想问的问题哈。好，来，我们邀请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今天的主持人是喜乐哈。来，喜乐，你把问题发上来，过后呢，就大声的宣读一下。
好，第一个问题，老师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试探是不是罪？谢谢老师。
试探是不是罪？OK， 试探啊。其实圣经里面呢，你要看是哪一种试探哈、哦。或者是你所讲的这个试，因为试探这个词呢，你在圣经里面，如果你说是试探神，就是什么啊 ？OK， 因为整个的翻译里面，我觉得有一点点的落差了哈、哦。那就比如说，如果你说你说是试探还是试验？还是测试，还是试一试，那都有不同的意思啦，都有不同的意思。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打个比方啦齁，就是这样啊，就是说比如说你说我真的很想试一试这位神是不是真的。诶，我觉得神不会太跟我们计较啊。但是如果说我是想去试探这位神，看这位神带着一个贬视、贬义，带着一个启示，带着一个看不起的一个心态去看神，那么我就觉得那会是一种得罪神的东西。但是所以呢，到底你是说的是试探，还是测试，还是试一试？我觉得都有不同的等级之差啦，等等啦啊、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要太为这些小小的小小的一个事情太拦阻自己啦。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只要我们心里带着一个正确纯正的心态，正确纯正的动机，正确的心态，我觉得很多东西都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啦。只是如果我们动机不对，心态不对的时候，做什么也不会对。不管你的心态不对的时候，你的动机不对的时候，不管你是试探，不管你是试验，不管你是试一试，那都是不对的。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在于你的心态跟你的动机是何谓啦齁。如果你说啊，我真的是觉得说好像在我生命当中真的没有经历过神的这份真实，主啊，我真的让我去体验，我真的想试试看你是不是真神。我觉得如果你是带着这个心态，我觉得问题不大啊。但是如果是带着贬视、藐视、不对的心态、不对的动机，那我就劝你最好不要啦。但是 到最后还是他老人家说了算啦、啊、所以呢当然啦、啊、如果你是以这个字本身，如果这个的试探这个字在于它的原文的根据里面的话呢，圣经里面确实告诉我们不要去试探神哈，除了是圣经说你可以来到试一试神的部分，就是你的奉献的部分，就是在马拉基书是有这样记载啦齁。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就讲得更加仔细一点齁。当然圣经是告诉我们不要试探神齁。但是如果你是试探还是试验还是试一试还是测试，那有不同的等级，还有你的心态跟动机，这也很重要。好，感谢主，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下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以论老师好，40天零的人生期间，夫妻可不可以同房呢？如果对方要求怎么办？
喜乐，你发去啊、就是说啊、全部人你发到私聊了。可以吗？喜乐，还是我来发？啊，对对对 ,OK, 好。那这个问题呢，其实这样讲齁、哦、那这样我们先要看这个东西是这样齁、哦、我们要看这个东西是要就是这样的看法齁、哦、就是说呢，那你看进食本身你看同房本身，有些人看为是污浊的，有些人看为是神圣的。所以呢就是说有好些的牧者认为说，你进食的时候就全然交给神，然后呢你不要有同房，不要有这些东西等等等等等等。好，但是呢如果说我看这个事情，我也跟好几位老牧师有探讨过这个问题齁。那这位老牧师他给我的见解是这样，他说呢，你怎么看同房？如果你看同房是一个在神的面前是圣洁的，那在进食也是圣洁的，那为什么不可以呢？啊，然后呢，有另外一个牧者，我有寻见问过他的意见啊，他的看法是说，他说呢，哎，我们向神功课己身，但是我们不应该让我们的另外一半受罪受苦，这样的，他的看法是这样。如果你问我的话呢，我是觉得说，就是说其实呢，如果两夫妻他们都敬畏神，也爱神，也追求神，其实同房可以是一个圣洁的东西，因为我们在神的约里面，在神的约，因为两人彼此结婚的时候就互相立约，当第一次同男同女结合的时候就会流血，就是他们的血约，所以是一种的约定，在神的保守，神的遮盖，婚姻的约里面，两个一起同房，这是圣洁的。所以如果你问我，我是可以接受的，我是觉得没问题的啊。就像那个牧师说，你进食，你不要让你的配偶受罪。好，然后呢另外的那个老牧师就讲说，其实进食本身就是同房就是圣洁的，所以圣洁的情况底下，那么呢为什么不可以呢？我觉得他讲的也真的符合真理。那但是呢我们的另外一个先决条件就问呢，那你进食，如果你进食了这么多天，你还有力气吗？我觉得这是很实在的一个问题啦。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啦啊，当然啦，如果是素食的话就没问题啦。那么如果你是流汁的话，那可能你都没有力气的啦齁。当然这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到这个位置到这个时候，我就说这个就很按个人哦。好，有些人觉得诶，我这十四天我就完全的就是说完全的就是说分别出来啊等等，我觉得我也可以接受 啊，所以有些人呢就觉得说，哎，其实这40天啊，我们也是应该有正常的生活，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可以。所以我这个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就按着圣灵给你的感动跟带领，但是我觉得如果要同房就同房啦，啊，不同房也无所谓啦等等。但是不同房你也是因为两人合为一体，你也要对方的一个认可，对方的一个接纳，那才可以嘛，对吗？因为这是神给夫妻的一份礼物，就是一份同房嘛。那如果我们只是想着自己的情况，完全不把它放在眼里，他也不舒服嘛，哈。所以我觉得那新月是有提到，是讲到分房的部分，那他是为了专注寻求神的部分而分房，他不是讲到禁食的部分齁。所以我觉得那个分房的那个保罗所说的跟这个东西有点不一样，他是说为了专注寻求神齁，我觉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齁。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别太过鸡蛋挑骨头了。我觉得就是说按着每个人神给他的带领齁。那圣经里面呢，如果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前书7:8，他说夫妻不可彼此辜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哦，记得齁。所以这个跟刚才我们讲的它是两码事，它是两回事，是不一样的东西齁。所以我觉得我们得分清楚齁。当然如果你要讲说我禁食祷告，我就是要40天的专心祷告，那可以吗？可以。但是问题是夫妻两厢情愿，那才可以啊。所以我觉得这两者是不一样的东西啦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看得清楚啊。不同房难道会死吗？你不会忍 OK 啦，我觉得有时候因为每个家庭都不一样嘛，每个家庭都不一样，或者有些是可能丈夫是没信主的啊，对不对啊？有些丈夫是信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每家都有不同的挣扎，跟每家都有不同的经历，所以我们不能一个竹竿打倒全部啦哈，所以没关系的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按着个人的神给他的带领跟带领就 OK 了啦齁。好，感谢主。那问题呢，大家记得发给滴滴的服侍齁，不要发到我这里，因为我等下一下子就看不到大家了齁。好，感谢主，我们下一个问题齁，下一个问题啊。
好，第三个问题，请问以伦老师，秦玉炉中看到异象，包括看到天上的景象、宝座的光辉等等，其实是不是圣灵运行带领看到的呢？一切属灵力的事都是借靠着圣灵发生的吗？
好的，那这个问题呢，就是讲到说我们情如敬拜的时候呢，然后呢过后我们看到异象啊。那情如敬拜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情如敬拜的时候，神可能来到我们当中，那么呢天就打开的，或者整个属灵气氛是真的很有神的恩高的，这时候呢我们就更容易被开启属灵的眼睛、属灵的耳朵、属灵的鼻子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就经历到很多天上的事情哦。所以呢这是很正常的，很正常的，对对。但是其实有时候未必情如敬拜啦，如果说你保持着常常跟神连接，你每时每刻都可以看到的，都没问题的，因为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嘛齁。好，所以我们来，我相信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我们下一个问题。
啊，第四个问题，以诺老师好，搅动厉害，发脾气，易怒，满脑子中过去好多场面，小时候老家的等等，还有信主以后好多场景出来，该怎么祷告去除掉？
哦，对，刚才的问题呢就有问说，就是说刚才那个问题齁，那其实这个部分呢，你会发觉呢，那这样讲齁，那当恩膏来到的时候呢，那肯定是神的东西，好的东西嘛，对吧？那过后呢，你就会发觉到可能我们里面会有一些的 反弹啊，或者一些的或者是打个比方，那这个姐妹问秦以如的部分哈，我回到刚才的问题，那她的恩膏来的时候呢，那么呢肯定是神的东西好的啊，但是问题是有时恩膏来的时候，反而看到一些人好像彰显像被鬼服务，一些人就那边好像很奇葩的一些动作，那我们就想，哎，到底是魔鬼在作怪还是神在作怪？那我会告诉大家，肯定是神在工作，魔鬼受不了了，他要逃跑了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知道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东西哈。所以呢，就是说圣灵来的时候，魔鬼就受不了，他要逃跑。所以有时候圣灵来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看来好像魔鬼的东西，但是其实他不是魔鬼，是因为神来了，魔鬼受不了，他要逃跑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要弄得给大家弄得清楚哈。那接下来这个姐妹就问说呢，这个进食的时候呢，会有很多搅动厉害哈。那其实搅动到厉害的这些呢，都是很正常的哈，因为我们毕竟可能有些人已经进食40天进食，有些人已经进食了10年，有些人可能进食第一年，有时进食第二年，那么呢如果有这样的搅动，肯定是太好的事情了，因为我们里面的水太浑浊了，我们需要什么呢？需要来到搅拌搅动，将里面的这些污水把它浮现出来，神才能洁净，将我们的伤口把它搅出来，神才能医治，将我们的捆绑把它暴露出来，神才能光照进去，这个黑暗才会逃跑哈。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其实很正常的啦哈。那如果有这样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那很简单啊，这个我跟大家讲了再讲哈。那其实呢好像在前天的这个灵修里面哈，我自己在灵修的时候呢，哇，我忽然间感觉到，哇，那个很浓厚的一种的恩膏临到我的身上啊、哦。那很临到了过后呢，我就开始感觉到整身会有那种的一种的好像暖掉，整身好像软掉，整身好像没有力气，但是很舒服的。那过后我就知道啊、哦，我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的可能这么多年下来或者一年下来累积着很多的灰尘啊，蜘蛛网啦、啊、很多的这样我们虽然你说我们走这神这条道路，我们饶恕，我们原谅，我们包容，我们等等，但是我们会受伤，因为我们不是完全的人，我们里面还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就感觉到，哇，那股的东西，好像这个恩膏下来跟那股东西在对抗。我马上就打开宝血的诗歌啊，宝血的诗歌，马上打开宝血的诗歌。过后呢，我就随便开了一首宝血的诗歌，对吧？我就开了一首宝血的诗歌，我就一直躺在那边，我就跟主说：“主啊，你洁净我，主啊，你洁净我，主啊，你洁净我。”主啊，你洁净我，主啊，你的宝血来洁净，你的宝血来医治，你的宝血来洁净，我就一直跟主这样讲，跟主这样讲。过后你知道吗？我看到什么吗？我看到这个能力下来的时候呢，我身上好像有一股的黑烟哈，身上有一股的黑的这种的流。离开我的身上，我顿时觉得说哇哇轻松了等等。所以你会发觉呢，我们每一位都不是强壮的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一不小心我们就被捆绑了，我们被辖制了，我们被这个恶者来到攻击了，是很这个。当这股烟一离开我过后呢，我这几天走下来的我的思想，我的一些的动机，我的一些的心态都跟以前不一样了。诶，我就发觉好像一层东西脱掉了这样齁。特别是去年一回到本国就开始忙碌着这些 装修的东西，过后忙碌着我们的平台，忙碌着本地的教会去帮助、去协助等等等等。所以呢，哇，一年下来，我觉得那种的疲惫感，那种的有，我记得有好几次我开车载我太太出去的时候，我就跟她说，我说我拉着一个残缺的身体开着车带你出去吃东西。其实真的这是这种感受，所以在太疲惫的时候你会觉得有这种的一个爆发的这种的感觉啦。所以我感觉到诶，这个东西一离开我过后呢，我顿时整个想法思想等等都不一样，就好像脱了一层的枷锁这样齁。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很有效，可以帮助大家啦齁。我们有太多弟兄姐妹用过我们的宝血的诗歌，都发觉非常有果效，都发觉非常有意义，发觉到真的有很大的突破，对不对？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有使用过，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绝对可以有效的帮助你啊。当然包括在保血的时候你也可以不断的认罪啊，当然我也认罪，我说主啊认罪啦，认各样的罪，也加上保血，加上不断的求他的保血洁净就可以了齁。这位弟兄还是姐妹，他说我被搅扰的时候脑壳就很动，像被打了一下啊。那这个情况呢，就有点像是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就像神在医治你啊，是吧？就好像比如说过去的时候，可能我们有被刀割到，割伤了过后呢，我们没有再去注意，我们包扎了一下啊，它里面呢也没有里面也没有得到医治，它就什么呢？就一直在里面。那你的皮是长好了，看来是好像医治了，但是人家一按到那个地方，你又会痛，又会叫，又会甚至打人，所以我们这个叫死约。所以呢，当医治来到的时候呢，诶，你会发觉你之前痛的地方，或者是之前没痛的地方会显得痛，感谢主，这是医治时候在发生啊。其实保血的礼物呢，我已经给大家准备过哈，已经是有六首在这里了哈，所以我觉得很足够让你用的啦哈。那过后呢，再让我一点一点时间去一点一点时间去整理吧哈，一点一点时间去整理啊。所以这个禁食我先处理好应该处理的东西，然后呢慢慢的才一步一步的处理哈。这个我答应过天使老师要做保写的诗歌的，我答应过他的 ,OK, 所以这个我还要继续啊。OK, 好，那么呢OK, 朱凯明说这个期间全身到处不时抽筋啊。那当我们如果说我们没有正常的吃饭的时候会抽筋的，这正常的齁啊。然后因为有些人每个人身体不一样，所以我们身体是少了一个部分，就是少了这个，所以你可以尝试去就是说喝点盐水，或者是可以喝点这个我们马来西亚叫 100 plus 就是我们叫什么呢，一个运动饮料啊，你也可以喝这个运动饮料啊。所以呢这个呢可以来到补充，让你不会抽筋啊。所以一般上这是也是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啊。哦，还有姐妹说我昨天上睡着睡着忽然间就心口耳喉咙有东西卡住，好辛苦啊，后来起来呼求然后拔掉不属神的，一下子就舒服了啊，感谢主，这也可以。哦，对对对，喝电解质水，谢谢恩宠啊。所以我们马来西亚我们是叫 100 plus 啦，所以你可以喝这种的运动饮料，那么呢你就不会抽筋了啊。有些人身体是这样的，他一进食呢，他就因为只是喝东西嘛，他没有吃东西，所以他因为我们吃东西，我们在东西上可以补充一些的盐分，或者补充一些我们叫 mineral 啊，所以呢这个东西可以在电解质水里面去得到了齁。OK, 好，感谢主，来下一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尹诺老师好，两周前做了一个梦， 梦见屋檐下面有两条蟒蛇，白灰相间的那种土花蛇，挺粗挺大的，梦到的时候有点害怕，后来在那个地方来回追着跑，就发现有一个女生穿着粉色的浅浅粉色的衣服，有点像我表妹，看到其中一只蟒蛇就咬到她了，然后另外一只也准备咬，没咬。我醒来觉得挺害怕的，早上醒了之后我就做了破除祷告了，接着就是接下来的两周跟同住的两个女生开始闹矛盾，合租的女生不知道这个梦和这个梦有没有关系，因为房租等小事他们就骂很脏的话，我也没回应，沉默了，但是心里很不舒服，感觉不回应他们更得寸进尺，最近也开始进食，我也一直祷告问神怎么处理，沉默觉得憋屈，对骂也不知道是否得罪神，神没回应，我祷告敬拜工作注意力不集中，心里总想着下次如何跟他对骂，不知道为啥这种小事对我的内心影响如此之大，特别不开心，感觉到压抑恐惧害怕孤独，今天他们也刚好都搬走了，我不知道从这些事情中我要学习什么，得胜什么，我自己感觉整个过程来说我没得胜什么。
好，感谢主。那如果说你梦到这样的梦呢，那么呢其实有可能啊，有可能啊，很有可能是就是说就是神提前就提醒你说，诶，就是说因为讲到两条蛇在一个屋檐里面，然后呢这个其实跟你的这个梦其实看来还是有一些关系哈、哦。那么如果说以后你在梦到这样的梦，那么就是说神可能提醒你，诶，你住的家有两个灵在攻击啊，那这两个灵未必是这两个女孩啊，她可能是有两个灵在搅扰这两个女孩，导致到她来到跟你发难啊。所以呢，问题不是这两个女孩，是两个女孩背后的灵啊。所以有时候我记得我跟一些亲戚啊，平常我们都很好的哈。忽然间那天不知道为什么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忽然间跟我讲说啊，你们信主的人呢都是有神经兮兮的。那我就听了过，我就干嘛呢，他是有病了吗？那我说对了，这确实他们信主的话呢，给世界的人感觉上有点像神经兮兮了。我说是啦。不过他又越讲越爽，他就开始又讲说，他说呢，信主的人呢都是有神经病的，就开始一直讲。过后呢，我就继续听他讲啊，我就继续回应他啦，我继续说是啦，有些信主的真的哈、啊，他们真的信得太过，就是说活在自己的世界啊，他就越讲越爽啊，反正我就知道他平常不是这样的。刚好那天他被攻击了，所以呢就讲了一堆东西，我要的来到是搅扰我啦哈。所以呢其实很多时候你在这个情况底下呢，你就不要太在意啦，因为神有时候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唯要是让我们学习我们的考试，我们怎么的去经历。如果神提前就已经提醒你，那么你更加应该已经被提醒，就不要做回应，也不要做什么，因为呢他们也是可怜之人，因为恶者在攻击他们，导致到他们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像往常，导致到他们才会说出不应该说的话，做出不应该做的东西，其实就是这样啦哈。所以呢这个东西我觉得不要太在意啦。那如果说你说他们都已经搬走了，那我就会告诉你感谢主咯，那你就哈利路亚咯。但是你要记得这个考试没过关，那没关系，下一次神再准备两个继续来到让你继续考试。所以考试考到一个地步，你不再澎湃，你不再反弹，你不再去回复攻击他们那这时候呢你不再有不爽的感觉，那么你就过关咯，那你就不需要再重复一个考试咯，是这样啦啊。 好，感谢主。怎样为匠人祷告啊？一般上如果看到这个情况底下呢，有时候我就会祷告，主啊，你保血遮盖，保血保护，主啊，主啊，你给我这个梦，是不是告诉我说我即将面对到两个这样的一个攻击啊，这两个攻击又跟我住在同样屋檐底下，主啊，这个是不是会透过啊我的两个室友来到攻击呢？主，我祷告你不只是在我的身上破除掉这些的蟒蛇的捆绑辖制，也破除在他们身上的蟒蛇的辖制。主啊，我来到洁净这家，你又开始洁净你的家咯，啊，破除这些东西咯，就 OK 了，就 OK 了啊！所以下次继续努力。来下一个问题，
第六个问题：信徒能听流行歌曲吗？
那信徒可以听流行歌曲吗？这个问题是吗？那我觉得呢，其实如果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啊，如果我们都世界的什么东西我们都说不可以，到最后呢，你相信我一件事情，没有人想信耶稣，没有人敢信耶稣，因为信了耶稣就是要把这批人一起分别为圣，关在世界以外，活在森林，活得像施洗约翰，活在旷野，然后呢不接触世界的，这个我是觉得我是不能接受啦。我是觉得神当时呼召施洗约翰的呼召真的是活在旷野，为耶稣预备道路，对吧？但是呢，耶稣却是走进人群。如果我们要走进人群，我们却对世界的所有东西都不懂，那么呢，如何走进人群呢？对不对？好，但是说到流行歌曲也有分很多个等级啦。流行歌曲呢，它有时有放抒情的音乐，或者是有分比如说我们拿来敬拜的叫 Bona Nova, 比如说爵士音乐等等等等。那这些他们的背景呢都没有怎么的太不好。但是比如说重金属音乐啦，摇滚音乐啦，这些呢其实他们有很多就是崇拜撒旦，崇拜恶者的背景啊，所以这些我们理当就是远离它咯。但是如果说一些健康的歌曲，我觉得听听也无妨啊。但是当如果说神的爱真的贴贴的吸引你到很深的时候，你会发觉呢，有时候流行歌曲你也不大想听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正常嘛。所以我对这个问题我是觉得同样啦，圣灵怎么感动你带领你，你就怎么做就好了哈。所以不要太过在意，就是说太过去哦，我信主了，我这些东西都不能听哦，我要分别为圣，躲在旷野。我觉得这也不正确啦哈，这也不正确。所以呢，让它自然的发生，也让你里面的圣灵自然就去分辨来决定。那其实我早年的时候我有听好些流行歌曲，那现在我会把流行歌曲化为唱给耶稣听，所以有时候我就会跟他唱的一些歌，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我就唱给耶稣听啊。其实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敬拜呢，其实很多时候不要告诉我什么叫圣歌，怎么叫世界的歌。很多时候其实你的对象是唱给谁，他就会变成什么歌。如果你唱这一首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跟随你，那你的满脑子想着麦当劳，满脑子想着肯德基，满脑子想着星巴克，那么呢，你唱这首虽然是圣歌，但是到最后它根本就是一个世界的歌。但是如果说你唱这个流行歌曲，但是你真的你的对象，你的心意，你的真的就是主，我唱给你听，它也可以是一组唱给主听的一首美妙的歌曲，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很多时候你的心态动机决定了一切啦齁。当然了，你不要告诉我说，哦，我唱一首重金属音乐给神听，我就打你屁股了。OK, 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第七个问题，担忧和忧愁是罪吗？如果总是控制不住要担忧怎么办？
担忧忧愁是罪吗？OK， 你看那个启发点在哪里齁、哦、如果说你每天一醒起来总看到东西，就是哎，看到车啊、哎、要发生意外了。看到孩子，哎呀这个孩子没用。看到丈夫，哎这个丈夫真的是没上进。哎看到牧师，哎牧师傻乎乎的。哎看到什么啊，这样的话我就告诉你，你是深深的捆绑在最终了啊。但是如果说你是今天忽然间有一种的忧郁莫名的来到侵袭你，诶他就好像攻击你，你忽然间感觉到哇好像很忧郁这样等等，他并没有进到你里面，所以他不是罪。但是不管你是哪一种，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不管是第一种第二种，你都要学习胜过他，因为这两者是不同的等级，一种是在你的外面，一种已经攻击到你的里面啊。所以我当时就跟大家分享过，被鬼附有五个等级啊。第一个等级是在你的洞外面，第二个等级是已经到你的身体，第三个等级是已经在你的里面，第四个等级是你已经在你的灵有连接，第五个等级你就是他。OK， 他有五个等级。所以也就是说呢，这种的情况就看他弱。你落得多深，那就会决定是不是罪。那其实不管是哪一种我觉得无所谓，就跟神老实的说，主原谅我，赦免我，饶恕我，我常常有这样忧郁，常常有这样的一个伤心伤感等等。同样的，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你？同样的，我告诉你，宝血的诗歌一样有效的帮助你。你就用宝血的诗歌，然后你就跟主说，主原谅我，饶恕我，赦免，祷告到你不再有忧郁的感觉，担忧的感觉，那你胜过了。明天你再做，后天你再做，当一有就做，一有就做，一有就做，或者你拿膏油涂抹你自己，破除掉也可以。那么你这样做做做做下来了过后，做十次二十次的过后，你就发觉跟以前不一样了。那当然另外一个也可以做的，就是你可以去，我有跟大家分享过如何喜乐，对不对？如何喜乐，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还用了这个喜乐的诗歌来到带领大家哈。这个我们进到这个与主明星的部分，我们就跟大家讲如何喜乐，对不对？那么呢，你可以做的东西就是你就可以参考看，因为你的软弱就是什么呢？软弱是忧郁嘛，忧郁的话，它的反义词是喜乐。所以呢，你可以来到这个我们的与主明星，这里就讲喜乐的果位，你按进去，那过后呢，你就看到下面这里有告诉我们如何喜乐哈，如何喜乐，对不对？啊，如何喜乐就告诉我常常和喜乐人在一起，好，多想多看多读一些喜乐幽默的视频啦、文章啦等等。回到单纯纯洁纯净，也常和孩子在一起，多用喜乐的歌曲来敬拜，那这时候你就会胜过了咯。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八个问题，请教一下，之前听您的道说过撒旦带三分之一天使被打下来成为邪灵是错误的说法，因为这么多年听到很多教导都是这么说，原因是根据启示录十二章四节，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那么请教这里的这句经文要怎么理解？
其实呢，在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的认识，我们的认知呢，就是说我们把撒旦一般上现在很多的教导是告诉我们说这样，他说天使呢有分为三位天使长一位是米迦勒，一位是加百列另外一位是路西佛。那每一位天使长呢就带一群的人一位是来到管我们的一位是管敬拜的，就是路西佛过后他堕落成为撒旦， 另外一位呢就是传信息的，他叫米迦勒叫加百列，所以他有三分之一的天使。那么呢再有三分之一的天使是米迦勒是打战的。所以我们对天上的认识就是只有三位天使长，然后一个是管敬拜的，一个是管打战的，一个是传信息的。那么我想问一下，那么如果在天上还有管乐器的呢，还有在天上管管布置的呢，或者是管图书馆的呢，管大学的呢，还有管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的呢，所以呢你在这个情况，如果说这个经文我们哪来就把它当成是三分之一的天使这样被带下来成为撒旦的一伙，那么显然我们真的太过草率去解这个经文的根据跟依据啊。所以圣经里面其实如果我们真正看的时候呢，其实撒旦他其实是什么呢，其实他是叫什么呢Seraphim 基路伯，其实他是基路伯来的齁。所以基路伯如果你在圣经里面你看到最起码就有四个了，怎么可能会三个呢？所以呢其实种种的情况你发觉到这个教导是站立不住的齁。所以呢这样就三分之一带下来等等的，这个是根本站立不住的啦。所以其实有太多的经文可以来到解释天上不只是有三位天使长，其实天使长还是属于天上有路西佛啊，不是有基路伯，有撒拉福，对不对啊？然后又有天使长啊，又有众天使等等等等，所以这个解释是不对的啊。有机会我们进到天使学，我才跟大家分享啊哈。不然的话，我觉得要讲这个就简直是可以讲一门课这样长的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已经足够让你去明白这个经节不足够来到去支撑天上三分之一的天使啊成为堕落天使，这是根本不足够的啊。更何况撒旦本身他其实真正你查的话，他不应该是天使长，他应该是什么呢？他应该是基路伯才对哈。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你就明白身份不对，他加上根本三分之一之说，还有天上超过这样多个领域的管辖，怎么可能三分之一的，对不对？好，有机会我们再深入分享这一块啊。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第九个问题，请问怎么把主当作我们生命的全部，生命的唯一？
这个问题要怎么回答你呢？这个问题呢，你只能用你的心来感觉，用你的灵来意会。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啦、啊、这个问题这样讲啊。那其实呢，如果你把神当成你生命的唯一救赎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呢，你一面对到问题你会找谁？你会找神，你不会找牧师，你不会找传道，你不会找人。当你感觉到神是你生命的全部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哎呀啊，神啊，我下个月有钱吗？下个月没钱吗？下个月怎么样？你不会问这些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这个问题上你会发觉到，其实就是他是你的全部，他是你的唯一，所以你就根本就不会再有生命的这样的有限的一个框架把它框住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只能以用心去感受，用灵去意会，然后多读读我们的神的诫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你在里面就能找到答案了哈，就能找到答案了哈。所以当他是我生命的唯一，生命的全部的时候，我 所有的问题我都不会再去找人帮我解决，我找他帮我解决。我没有钱的时候我也不会到处去打广告啊，最近又有一些比较无扯的人齁，又来到处打广告，要奉献给他，要奉献给他啊。我们的同工好些有收到啊，收到一些人发来要我们把这个讯息发到群，发到什么发到什么。哎呀，我觉得其实你没钱你跟神讲啦，没钱你跟全世界讲干嘛呢？所以这绝对神不是你的唯一，神也不是你的全部，因为你根本看神看得太小了。你看为呢，其实哦，原来我到处筹款才是全部。我跟神祷告是其中一个方法，到处筹款也是其中一个方法。到处跟人家讲你没钱也是其中一个方法，这就不是你的唯一了。所以如果神是你的唯一，你没有钱你就跟神讲，你不要跟全世界讲，那这时候你就知道那他才是你的唯一。所以我说这个有太广的东西要讲啊，所以我给你几个例证，你慢慢去消化消化啊。好，感谢主，我们走下一个问题。
第十个问题，老师请问一下，孙中山和宋庆龄是基督徒吗？他们有放弃信仰吗？
其实老实讲啊，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找一些，特别是很多教会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陋习，他们很喜欢就是说啊，你看哇，你现在周杰伦哇也是基督徒了哈、啊、你看哎呦你看我现在王菲哇、哦、也是基督徒啊，哇你看所以你要做基督徒啊。或者他告诉你说哇你看这个蒋介石也是基督徒。或者是告诉说哇哪个主席也是基督徒。他是基督徒又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感谢主他是基督徒咯，我感谢主主在他身上来到让他来到得救咯。但是问题是别人得不得救跟他们有什么关系？所以说也就是说，那么呢也就是说周杰伦信主或者是蔡依林信主、哦、他们就什么呢，他们就比我们更加尊荣，比我们更加高等一等嘛，也不是嘛。所以我不管啊，谁是基督徒谁不是基督徒无所谓啦，对不对？哦，但是就是说谁是基督徒我觉得都无所谓啦。到最后呢，你要知道的就是说我们不是信耶稣得水牛的基督徒，我们是真的用生命去经历去走过成为主的门徒的基督徒。所以这些像切莫讲的名人效应，其实呢只不过是能让大家觉得信耶稣得水牛，哦，我的偶像是王菲他是基督徒我也要是基督徒，这样吗？所以我觉得这样也没有什么太有意思啦。但是如果说有一些基督徒、啊、他真的在他的工作岗位发挥出属灵的影响力，活出耶稣活出圣经的准则在他的工作上，我们真的尊重他。打个比方我知道有一位很有名的艺人哈啊，他演一套电影叫《男人四十》，大家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啊？两个字的他名字，什么乔红啊，还是什么？我忘记他名字了啊。反正他呢，不只是名人啊，他不只是明星，他还做什么呢？他还在他的工作岗位发挥出属灵影响力。他在工作岗位带领人家信主。他拍的电影都是健康的电影，然后呢他也成立了这个艺人之家，来到带领这些艺人一起聚会等等。他在他的工作里面大家都觉得哇，他真的是很有爱很有品格的一个人。我觉得这样的人呢真的很值得我们说哇，他真的是可以感染很多很多人啊。那其实有些呢他们其实有些他们其实 怎么说呢？有些也并不是说非常的，还是等等，所以我觉得这根本不是重点啊，哈。那么孙中山的话，我有看过一些报道哈，说他是基督徒啦哈。那宋庆龄呢，就是也好像是啦齁，但是是不是其实也不是重点啦，当然我希望他们是啦，因为什么呢，更多人信主更好嘛，但是我们绝对不要被这些人来到去影响啊齁，其实就是我们不按世界那套，我们跟随神那一个法则，加油。下一个问题。
第十二个问题，一诺老师您好，仇敌需要器皿，神也需要器皿，不属神的器皿本身会不会影响神的计划？我指的是过程，不是结果，因为神的旨意不可拦阻。那如果说神是全知的，掌管一切，后面这不属神的器皿回转归主了，那么这一切经历也是神塑造的一部分吗？
你可以这样认为，可以这样认为。也就是说，那当然了，我刚才讲了嘛，被鬼附有五个层次，五个不同的层次，所以五个不同的层次，如果他已经到了第五级，那么呢，也就是说他已经属于撒旦的一部分，那个呢根本已经成为撒旦的器皿，撒旦的使女，撒旦的使者的时候呢，那个他已经是没有翻转之路了。圣经里面确实我们看到犹大有没有很多机会？有很多机会，但是他没有珍惜过。到最后呢，他已经成为撒旦的一部分。这圣经里面有记载的哈，圣经里面是这样记载说，哎，说讲到说，犹大逗号，撒旦逗号那人，也就是说他是撒旦的一部分，他跟撒旦没有两样了，他属于撒旦啊，这样的意思啦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到了这个等级已经是没有回转之地啊。但是呢在之前的时候呢，你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我觉得应该还有回转之地啊。但是这也只不过是我的一个有限的观察，或者我一个薄弱的一个认知，但是到最后主说了算啊，主说了算。那么如果你说如果已经成为撒旦的器皿哈，那比如说打个比方哈，那就看你被鬼附是哪个等级咯。如果有些人啊，他比如说被鬼附啊，他被鬼附啊啊啊，不是，他比如说很贪心，他就被贪心灵捆绑，所以呢他在教会彰显出很多的贪心，对吧，他彰显出太多的贪心等等，所以呢一直影响教会的很多东西等等等等。这样的情况，如果一天他的这个贪心灵赶走了过后，他有办法释放吗？有办法释放。但是呢这个贪心的影响了整个教会，影响了身边的人，甚至他自己，他需要付上代价吗？需要。这也属于神塑造的一个过程，这也属于我们要经历过的考试。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要走的啦。所以你会发觉我们在生命当中，其实有时候难之处不是在于本身的难之处是因为有太多东西都是在浮动啊。所以我记得我在我们的同工当中呢，有些同工呢，其实我知道神的心意是要他要做这件事，但是呢我就跟他聊，跟他沟通的时候，他的意愿是要做别件事，然后呢当这样的沟通之下，我知道他我就会会引导他走向神的方向，但是呢他有自己的选择啊。然后呢有些呢我就这样带咯。那有些呢就是说我明明知道他要这个方向，神要走他走这个方向，但是呢但是他身上有太多的捆绑了，然后呢我就会怎么样，我指引他那个方向，但是他偏要走另一个方向，我也知道他是在捆绑，那我只能什么呢，只能等咯，因为他愿意被捆绑嘛，那所以呢我只能等到适合的时候，但是我会背后为他祷告，直到一天他回转哦。我遇到这样事太多了，所以有时我等我们的同工走上他的工作岗位，走上神他呼召的岗位，有些我等好几年了，有些我等好几年，等到一天他的神的塑造在身上合格了，及格了，我才会跟他开始说话。所以呢这个我这个的耐心，我觉得真的 有时候我们这样嘛，就是说打个比方啊，我明明知道这个童工应该转右，他要转左，我们就开始会用我们的强压、我们的捆绑、我们的辖制，我们说你一定要转左，你不能转右，你一定要转左，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到最后他得到的是捆绑辖制啊、或者是强压，甚至他会很讨厌我等等。所以你觉得何必呢，对吧？所以有时候每个人都是要经历过他的考试，这也属于塑造的一个部分啦、啊、齁。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老师您好，请教您就是个人每天在家能吃圣餐吗？有的牧师说不行，必须有牧师做祝福后才能吃，我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谢谢老师。
其实圣餐这个东西呢，其实如果按教会的这个的准则跟传统啊，就是说他需要就是说有一定属灵资历的人来带领。其实我是同意的，因为我觉得说如果说教会一些都生活很糟糕又不洁净又不干净的人去带领圣餐，其实我们真的有一点点像侮辱了这个圣餐一样，所以我是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说诶，我个人在家可以自己跟自己领圣餐吗？这我也不会反对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你跟神的一个献祭，跟神的一个关系，也我觉得也可以的。所以我觉得教会有他的一个准则嘛，所以我觉得应该尊重的，因为确实需要有一些生命比较有含质量的人来到带，我觉得 OK。但是如果说在家要自己领也是可以。但是如果你说你每天领，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啦，每天领，你领到最后的话你不是，我不知道啦，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每天领。我觉得就是圣餐的话其实就是一个的纪念，一个的怀念，一个的审查自己跟神的关系等等等等等等，这个是我们需要被提醒的时候我们做，但是不需要很长啦，我觉得一个月一次应该可以啦齁。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以诺老师好，什么是神的国，什么是神的义？
神的国呢其实就是讲到神的国度咯。神的义呢其实就讲到神的公义啊。这个问题本身就很难成立，你这样问，你当然是有前因后果你才能问这个东西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很难答了。你就好像抛两句东西。什么是得胜，这个东西很难答的啦，老实讲啦。其实神的国就讲到神的国度啦，神的国度啦，神的义是神的公义啦齁，这个问题本身我真的没办法答你啊，下一个问题吧。
老师好，昨天我祷告医治释放自己之后也洁净了自己的家之后全身寒冷，请老师解答，谢谢。
其实医治释放也洁净自己的家，其实有时候呢有这种的寒冷的感觉，有时候很多时候是一种死亡的灵啊，死亡的灵它会带动一种的好像冰寒的感觉啊，在我们身上，如果说是一种刺骨的冰寒，那就是一种巫术的灵啊，但是有时巫术跟死亡灵也会结合在一起啊，所以其实不管哪一种啦无所谓啦，如果是死亡灵就把它赶走啦，如果是巫术灵也把他赶走就算了啦，然后继续洁净你的家啊，那继续的来到去 是什么呢？继续的来到去用宝雪的诗歌播放在你的家哈。这段时间我都用宝雪的诗歌播放在我的家啊，我觉得我的家真的在于它的宝雪的保护越来越浓厚了。你知道吗？如果一间家是没有献祭的哈啊，不管怎么样哈，不管你怎么做怎么播放歌曲呢都没用的，你一定要自己更多在你的家献祭祷告亲近靠近神哈。好，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吧。
以诺平安，想问一下圣经的七个罪是什么？
圣经的七个罪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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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圣经的七个罪啊， OK， 等一下我找一下， OK， OK， 好，那圣经里面呢，其实那圣经里面呢，其实有告诉我们，其实有着不同的罪哈。OK， 那其实OK， 不是这个 ，OK， 等一下啊，嘿。你看我的家，我家小等他学会叫了，以前都不会叫的。哎呀 ，OK， 来。哦，他在他的窝久了，他需要人家抱哈，我还是抱抱他吧哈，给他爱啊。那其实呢，在这个圣经里面呢，其实在于第六世纪的时候呢，教宗哈、教宗这个俄我略一世呢，就将在圣经里面他观察了，他就发觉到有七种不同的罪哈、那所以他就讲到七种不同，有傲慢，有嫉妒，有愤怒，有懈怠，有叫什么贪婪、暴食跟色欲啊。那到了是三世纪的时候呢，这个道明会的神父圣多马斯呢，他就将这个七大罪继续的来到发扬光大了哈。所以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在新约的经文里面呢，加拉太书这里有指出有很多情欲的事，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讲这个叫什么呢？这个本身是叫给大家看了、给大家看一下吧。我很多资料的了哈。 OK， 好，那么呢，这是我另外一个教导了哈，反正就是说他指出的这七宗罪了哈。那如果说我们看新月的时候，确实在这个情欲的事里面呢有指出这几种东西，所以他是将这几个东西结合为就比较相近意思的结合为七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有傲慢，有嫉妒，有暴怒，有懒惰，有贪婪，有暴食，有色欲哈、当然在新的版本里面又有讲有八个罪，以此类推了哈、当然旧约里面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些根据，甚至有一个叫什么呢？我们一个叫人的九重个性，它是以人的这个九个不同的罪啊，当然罪的根源来到去找出人的一个品格跟个性的状况啊，这是香港他们很多教会很喜欢用的九重个性的一个这个他们来做的啦哈，所以这就是他的一些根源啦哈。OK， 好，那你大概知道一些东西就 OK 了。那么呢，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深入分享啊。到我们再进到别的课程的时候啊，确实有很多 想跟大家分享的，但是关键是我们的属灵生命长大了没有，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了没有，我觉得这很重要哈。OK， 好，感谢主。老师，有人用处女献祭你怎么看？很邪，哎呀，这个不只要用人献祭都是很恶心的东西啦，很奇葩奇怪的东西，不应该是如此啦。好，那今天我们的回答问题就到这里，我们12点我们准时的，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舞蹈会。那么呢，房间我们就不关了，我们就继续啊，我们就继续。那等下我们就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舞蹈会，我们用一首歌结束今天早上的与主明星，我们用这首你是我的一切来结束今天的与主明星。告诉主说，主你是我的一切，
战，我必不知缺乏。他是我躺卧青草地上，令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舒是我灵魂舒心，为自己的命引导我走一路，引导我走一路。
我虽然行过死路，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召和感动安慰我，在我的人面前。
亲爱的弟兄姐妹，阿巴嘎斯盖拉拉，希拉巴斯盖拉拉，哈路亚！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我们的舞蹈会，阿巴嘎斯盖拉拉，希拉巴斯盖拉拉，哈路亚！希拉巴斯盖拉拉，哈拉巴斯盖拉拉，哈路亚！我们来一起安静我们的心，阿巴嘎斯盖拉拉，希拉巴斯盖拉拉，哈路亚！我们以感谢和称谢。阿巴格萨开始我们的方言祷告，阿巴格萨格亚拉拉，希拉巴萨格亚拉拉，哈路亚！我邀请众弟兄姐妹一起来方言祷告，阿巴格萨格亚拉拉，希拉巴萨格亚拉拉，哈路亚！阿巴格萨格亚拉拉，希拉巴萨格亚拉拉，萨巴格亚拉拉，希拉巴萨格亚拉拉，哈路亚！不管你是方便还是不方便的，你不方便的可以默默的方言祷告，阿巴格萨。